继续来看马可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马可福音的讲义，我们这里还有几份，请现在到前面来拿。如果你没有拿过的话，今天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里面比较起别的福音书特别生动的一些记述。今天我们看第五章25到26节，马可福音五章25到26节。也许我们应该读这整个故事吧，这是福音书里面有名的故事，可是恐怕有的人还不太熟，我们还是把整个故事读了。25到34节，好吗？34节，一起来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主耶稣感觉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所以有的时候像这样医治的全能是感觉得到的。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一些人被神赋予他们很特别的有医病的恩赐。其实任何基督徒都可以期待为疾病祷告，期待神的医治，也可以经验一点神的医治。但是确实照着圣经所写的，有一些人他们似乎得着这一方面特别的恩赐他们就是好像神特别使用他们在这一方面。其中有一些人他们都有像这样的经验，就是他们会觉得就是那个医治的能力是感觉得到的就像美国其中一位医治布道家 Oral Roberts， 他说他从年轻在这一方面被主使用。他说他常常在聚会当中，当神的灵那样降在他身上，有时候会让他的手，我记得他特别提到他的右手，好像他不是两只手都这样，他觉得他右手好像就是感觉到一个特别的能力这样有时候触摸到一个病人他就得到医治。有的时候聚会已经结束了，他说那个能力的感觉在他手上有时候还维持一段时间这样。但是并不是每一次有真实的神的能力彰显都是我们会很明确的意识到的也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个能力，可是确实有很大的能力发出来，所以你不能完全的说一定要有感觉才有能力但是在这一次主耶稣确实感觉到有能力，而且他那么有把握，以至于当门徒跟他说大家这样挤着你，大家挤在一起就像挤公车一样，所有人都碰到你，你怎么会觉得有人摸你？可是他非常有把握，他停下来一定要等到那个女人现身承认他得到医治。我想主耶稣在那里很可能是为了一件事，让那个女人得到一个 更完全的医治，不只是身体的医治，心也得到医治。所以他让他出来承认，因为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是不洁净的，就像大麻风不洁净一样。可是一般的人，比方你在女性有经期的时候是不洁净的，可是那个几天就过去了，但是他患血漏，而且这里说他患了12年的血漏，意思就是说他12年之久都需要处在唯恐碰到了别人会责怪他。因为我们前一阵在主日讲利未记的时候讲过，洁净的条例在律法里面是一个非常的麻烦讨厌的条例，因为你沾染的不洁，你碰的东西就跟着沾染不洁，别人在碰的那个东西就在沾染不洁，然后沾染不洁就麻烦，你要有一些情况你需要去洗澡换衣服，有的还需要去献祭才能得到洁净，所以很麻烦。所以如果犹太人知道有一个女人她患血漏，却又到处市场哪里到处啪啪走，他们大概会责怪她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想一想，我想这个女人应该 那些年来不只是身体的疾病让她很痛苦，这种心灵上的这种社会生活的这个压力也让她很痛苦。那天主叫他显明在众人面前，让人家知道他得到真正的医治，我觉得应该有包括了医治他心灵的意义在里面。你读福音书的时候要常常留意到，主是很细腻的做这些事情的，他不是很粗糙的很甚至粗鲁的来做这些事。像我觉得有一些宣称他们有医病恩赐的人，他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事蛮粗鲁的，可是我在福音书里我觉得主耶稣并没有这样，他是非常的细腻的照顾到人的感觉。这种病就是妇女在经期之外继续的出血不止，虽然可能不是像动脉出血一样涌出许多血来很快就有生命危险，但是长久下来当然是在损耗生命，无论是在洁净的礼上的麻烦，或者在他身体上带来的亏损。而这种妇科的疾病就是到了今天，就我所知道的，仍然有一些情况会让医生束手无策，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完全的医好，何况在那个时代。所以在这里写这些话也不算太贬损医生了，说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这是马可独特的记载，虽然其他福音书记载的这个故事，他还加了一句话说病势反倒更重了，看医生看得更重。当然我相信就是那个时代也有很好的医生，就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但是马可并不讳言这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况再好的医生也束手无策，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啊。这是马可蛮独特的记载。马太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用很纲要性的方式，用几句话就把它记过去了。路加记得比较详细一点，将来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可能还会再提到这个故事，因为路加本身是医生，他却很诚实的说出医生也没有办法做的事情。路加福音将来我们读路加福音会提到，路加福音的其中一个独特的记载就是他论到疾病的时候，他比别的福音书的作者都 有好几次他把那个病讲得更详细，所以路加福音包含了四本福音书最多的病名，因为他有一些病明确的标出他的病的名称来。 但是马可在这里他有他独特的记载，很生动的记载。可是有这样的记载帮助我们想到一件事，就是当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当你在这里往四处看似乎都没有出路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方向会有出路的，就是往上看。像西德玛利亚姊妹会的施灵岳母他这样讲，他说当一切都叫你失望的时候，有一位永不叫你失望。他讲的是我们的主，对吧？当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叫你失望的时候，有一位他永不叫你失望。很好的话，对吧？施灵岳母把像这一类的短句印成了一些小单章，我们有许多这种单章，你知道吗？很多都是施灵岳母的单章，包括像这样这一句话，都是很好的，带给人盼望。跟你讲一个故事，是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有点熟悉的故事。我们认识的一位长辈，我们叫他万老牧师，Joseph Wanamaker， 是匈牙利裔的美国人。他在年幼的时候，他们举家移民到美国，那个是在这个上上世纪19世纪最末几年的时候发生的事。这个弟兄他的家有一个，他们觉得是不只是传染，而是遗传性的一个疾病。我没有完全懂这个疾病，我们一般听到人家讲结核病会说是肺结核，他们的家族的结核不只是肺结核，那个结核菌会进到骨头里面，骨头的结核病，你听过这个吗？那可能他们的上几辈也有人有这个病。那他自己的家，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年幼的成长的过程里面这个病就发出来，后来都非常的痛苦的去世的，就是一些好像形容包括一些关节都肿大，然后很疼痛，像这样有点像骨癌一样这样去世的。他可能十几岁的时候他也开始有这个病，那因为有哥哥姐姐的例子，他差不多已经知道他未来几年会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他挣扎着，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他们那时候已经移民到美国。那个时代我想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觉得美国是一个比较好讨生活的地方嘛。他也没有读太多的书，可是他有音乐的才能，他会拉小提琴，所以他平常在一些音乐厅啊夜总会啊这种地方拉小提琴。我想那个时代在美国的这种地方应该比较不是像现在很多的色情或什么，大概不是啦，但仍然是一个比较不是多么高阶层的人士去的地方。大概他在那边拉小提琴赚一点钱这样。他的家是那种很传统的天主教的家庭，匈牙利应该是天主教国家，是不是？我所说的很传统意思就是说不见得是真正的认识主这样。但他后来他有一个继母，他妈妈可能在他年幼就去世，他爸爸续弦，他有一个继母。那个继母是非常好的人，也有一点信仰天主教徒，而且对这些孩子都很好，虽然不是他亲生的。有一天他在外面，女人比较容易这样来街市啊买东西啊什么遇见人，所以他就得到一个消息，就是离他们不算太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聚会，据说他们为病人祷告。那在他原来的信仰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当然现在的天主教不一样，现在有许多在天主教里面的经历圣灵的工作。可是那个时候他们的背景不是这样，可是这个母亲她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我想她有一个 open minded， 而且我想特别因为她爱这个儿子这个继子，所以她回来就告诉他，她也希望他得到帮助。那个时候就是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五旬节运动刚发端不久的事情，1906年在洛杉矶开始的五旬节运动，所以在那里，在他所在的地方有一个聚会，其实那个聚会是德语的聚会，但他从匈牙利来，所以他会德语，那他就决定要去参加，可是因为他要讨生活嘛，所以他参加完他就准备去夜总会要去拉小提琴了。每个早上他去参加那个聚会，所以呢他的手臂就夹了一叠东西，其实是要去拉小提琴的乐谱了，然后他的穿着各方面又是讲德语，那个是德语的聚会，那个时候刚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呢应该是1911多少年的时候，你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盟军对付的仍然是德国，对不对？那时候德国叫做轴心国，是吧？其他的国家叫做这些西方国家叫做协约国，如果记得没有错，那时候是这样说的。所以虽然他们是美国人，可是因为他们是讲德语的，有那个德语的背景，所以他们在那里的聚会就会特别敏感，你知道吧？就很小心啊。所以那天。就是后来才知道的故事了。那天那个聚会的传道人，那也是一个非常被神使用的一个传道人，可是他看到这个年轻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把握，他怀疑这会不会是政府派来去探他们做 spy 的，因为他们是讲德语的嘛，那国家遇到这种事当然会留心会不会这个他们是跟德国串通好的变成这样。所以那天看到那个年轻人来，牧师已经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参加聚会很认真，他听的道是他没有听过的，虽然他当然有圣经的背景，可是他们说讲的是他没有听过，他没有想到圣经里面这些话是可以按着圣经的字面就去了解的，所以这样来讲对他来讲是很新奇的事情。讲完道，讲员就说，如果你今天有需要可以到前面来祷告，他就很快就跑到前面来，然后牧师就开始为一些在前面的人祷告，走到他旁边的时候，那个他就开始要跟牧师讲他的情况，这样牧师蛮冷淡的对待他，说你先在这里祷告，我等一下再来。牧师找一个借口先要为别人祷告，我想牧师不知道他是到底什么存心，看他的样子不像有病的样子，然后不知道他会不会是 spy， 所以想说先把他放在一边，再看看他会不会有什么表现啊这一类的。可是这个弟兄 Joseph 他当然不知道这些事，所以他很顺服，他就继续自己在那里祷告。就在他祷告的时候，这些细节我不太记得了，他的故事我们事实上有印成一个小册子，在门口可能还拿得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后来我们好像是正式去印刷印了一个小册子，你可以看到他的见证，不过我今天讲的有的可能那个见证里面不一定都有，有一些细节。总之那天早上他在那里得救了，而且得到医治，我忘了是当天还是又过了一两个礼拜，他被圣灵充满以后，神呼召他全时间服侍，他后来在美国几乎是最冷的地方，中西部的北边一点，威斯康辛州的 Milwaukee 那个城市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教会。我1987年去过那个附近， 本来很想有机会去看他，那时候他还在，可是那他年纪很大，他在后来活到九十几岁，92岁啊，90几岁。你看一个原来病得注定要死的人，后来活到那么大的年纪，可是后来我没有下定决心，就看后来有点后悔。但是后来我认识他的儿子 Philip， 成为美国神召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我听过他儿子讲一些有关他的故事。他的儿子有时候会关心他的爸爸，觉得他不太看重自己的身体，不太照顾自己的身体。大家想他年轻的时候有过的一些疾病，让他照顾身体。不过很有趣的是，他爸爸虽然不太照顾身体，可是活到92岁，而这个很注意照顾身体的儿子是活了差不多70岁就去世了。不过我不应该这样讲，这个你不应该跟别人比较了，应该跟自己比较了哈。也许他这个儿子如果没有好好照顾身体，也许会更早就去世也说不定。我很记得那一次我在纽约，刚好他们的讲员就是请他儿子来，我听他儿子讲一个故事，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很喜欢这个故事。这个 Joseph 他是一个出身很普通的人，对不对？第一步你可以说低下阶层的人，所以他不太有那种比较高层社会的那一种样子啊，哈。那他的妻子不一样，他后来结婚的对象是一个比他大8岁的姊妹。他的妻子我们也讲过他的故事，罗宾德斯姆的传记《荣耀的光辉》有一章专门讲他妻子的故事，讲到一个人怎么样，你们听我讲过，他爸爸常常为他祷告，他就是不归服主。后来他有一天忽然主自己对他说话，他去参加聚会，就一坐到那里，马上有一个预言是针对他说的，今天在这里有一个人，如果他今天不回转归向神，神不再给他另外一个机会。他没有听见这句话，因为那个声音很小，然后后来大家就跪下来为他祷告，只有他一个人坐在位置上没有跪下来。但是后来主感动他，他那一天得救。你有没有记得这个故事？这就是他妻子的故事，叫做 Helen In。 他信的是客栈的那个字 INN， 那是他的姓，叫 Helen， 我们称他叫殷海伦，我有时候叫他万海伦师母。他的妻子不一样，他的妻子是出生在一个比较有钱有地位高贵一点的家庭，所以他们两个结婚以后在服侍主，这个妻子总是觉得他的丈夫有的时候不太有牧师的样子，你知道，他觉得牧师就应该比较高贵一点。就像有以前有时候有人在周间来到教会，看见我穿着短裤，他们都会露出很惊讶的脸色，好像觉得牧师不应该这样穿。你要知道，主耶稣并没有穿西装，主耶稣穿的跟别人都一样的衣服，他没有穿特别的衣服的。那所以这个殷海伦就他没有不瞧不起他先生啊，他也是一个属灵人，可是他就是觉得他先生应该要比较像一点。所以他有时候会给他唠叨。有一次他们一起，他先生开着车子要从他们的教会 Milwaukee 开车开到伊利诺州芝加哥附近那个西安城，就罗宾德师母所在的地方，他们的老师去探望罗宾德师母，也参加几天的聚会，他们有时候会这样做。然后在路上这个太太就不时的给他唠叨，就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可是你还是常常啊做那些事情像一个 servant boy 一样，就是一个小童仆一样，你去的地方你的教会比他人还多哎，可是你到那边一放下行李就去给人家扫厕所做什么，都没有一个牧师的样子，就像一个 servant boy 一样，他一路上就给他这样唠叨。然后这个 万耶瑟老牧师，他那时候不是老牧师啦，还年轻，他就一边开车笑眯眯的，不跟他太太争论。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学过这个功课，在圣洁、在谦卑上面都祷告通的一个人，所以他太太尽管这样，他也没有跟他起争论，也没有回嘴。他儿子告诉我们，后来他们到了那里，东西放下了，就先去找罗宾森师母去问他的安。当然嘛，那是他主持的信心家庭。他说他们敲门，门打开，他一进去，平常罗宾森师母一定给他们一个 warm welcome 拥抱啊，像这样。那天没有，那天罗宾森师母门打开，罗宾森一看到他们，罗宾森师母就把眼睛闭起来，就讲了一句话。他说 ：“Joseph is my servant boy。”主自己在对那个妻子说话，说：“你说他是童仆，像一个童仆一样 servant boy 没有错，不过他是我的 servant boy。”从此由他，就是他儿子说，从此由他妈妈就再也不跟他爸爸唠叨这件事情。那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器皿。可是他的意志就是像这样，当所有一切叫你失望的时候，有一位他永不叫你失望，记得这一件事好吗？嗯，如果你正在一个觉得好像到处没有生门的时候，有会有盼望的，你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看，往上看。或许你现在并不是这样，可是我们生命都迟早会遇见像这样的情况，请记得这一件事好吗？当一切都叫你失望的时候，有一位他永不叫你失望。嗯，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故事，马可福音五章三十五节。紧接着的这个故事其实不止一本福音书都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血肉妇人的故事后面，而是把血肉妇人的故事夹在中间的。因为在这个之前就提到，这里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他的一个女儿，十二岁的女儿病得快要死了，他跑来找耶稣，显然耶稣那个时候并不在他的城镇那里，然后主耶稣就答应要去医治他的女儿。可是路上发生了这个患血肉妇人的事情。我猜那一天心最汹涌澎湃的人不是只有那个血肉妇人而已，雅鲁是其中一个。我想他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有许多的思想会环绕着他，其中一个包括了对这个血肉妇人的抱怨、不满，甚至恨，各种情绪都有跟发生，对吧？就他来搅局，如果没有这一件事，很可能就来得及。因为当主耶稣靠近他家门的时候，福音书不止一卷告诉我们说，有人出来告诉他说：“不要劳动夫子了，因为你的女儿已经去死了。”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的主，他做事啊，不慌不忙，对不对？你不要忘记，我们马可福音正在强调其中一个马可福音技术的特点，就是随即、立刻。我们主常常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因为我刚刚说主不慌不忙，你听说太好了，我也是这样。你不一定是这样啦，因为你有可能是很懒惰，然后动作很迟缓，反应很迟缓，人家有需要你也没有立刻去回应。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哈，但是他虽然是这样的，因为勤奋、很迅速等等这样的人，他同时是一个不慌不忙的人。你一定要，你不要听我们这样讲就满腹怀疑的样子，不要这样。你要接受这些话，因为这都是圣经的话，然后想办法去了解人怎么样可以有那么的迅捷的行动，可是又可以不慌不忙。 龙教师有时候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手忙心不忙。不过有的时候你连手都不要那么忙，哦，对吧，哦，有的时候心忙一点也很好，呵呵，可是无论怎么样 这些都不是用绝对的方式讲，你不要去询问说那为什么有时候该忙有时候该不该忙啊？怎么什么时候要这样什么时候要那样，这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生命本来就有许多事情你自己需要去揣摩去祷告去学习的，不要常常只期待神给你或者牧师或者教会给你一个清楚的规条，好像童子军守则一样这样的规条，其实童子军守则也不是啊，童子军守则几乎都是品格上的而不是行动上的规条，在福音书里面你 会看到不止一次主有这种情况，别人急得要死，主耶稣，我想那一天当邪肉的妇人得到医治，主耶稣说谁摸我，我能力出来的时候，很可能雅鲁在旁边有一个念头，就是说反正已经有人得到医治了，别理他了，赶快走，快一点走，他不敢跟主这样讲，心里大概这样想，如果是你也会这样对不对，对啊，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要想办法去揣摩这些事情，去思考这些事，不需要等到牧师讲到这样讲你才想到这个嘛，你自己读也可以读出这些东西来的不是吗，就是在这种背景底下我们来读这里的话，35节马可福音5章35节还说话的时候，所以你就会注意到这就是主耶稣还停下来花功夫跟妇人讲话，你要知道福音书的记载很可能常常都是纲要性的记载，所以主在这里为了换血肉的妇人，我不知道他流连了多长的时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36节一起读，耶稣听见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要吩咐给他东西吃。好多年前我读到这一段话，特别的注意这一件事，就是我们想办法进入那个场景，像我刚刚给大家形容的一样，当他们很可能还在处理邪恶妇人的事，主耶稣一定不是只讲那一句话你平平安安的去了，要不然接下来插进嘴来就讲不完话了嘛，很可能那些话都讲了，主还也许还多讲了一些话，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人就来告诉这个管会堂的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来劳动先生呢？主耶稣正在专心的服侍那个邪恶妇人，对不对？可是他马上就关注一件事，就是这个管会堂的人的心。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你遇见的人不一定是这样，有时候你一直说一直说，人家就是根本不知道你心里的需要，不能体会你心里的需要，可你不要把它想成主也是这样，主不是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服侍人，我们也应该拿主当榜样，要学习这些事，好吗？那个一定要更多的没有自己，你才能这样的啦。没有一大堆自己的想法， 我讲的意思不只是说你有自己的需要，而是你遇见事情有一大堆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看法的话，你就有可能会错过这些事。可是主没有错过，他很清楚知道那个时候雅鲁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转身立刻给他讲了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是不要怕，只要信。这很重要的话你知道吗？嗯，这几个字就只出现在雅鲁的故事，可是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在讲遵守新约的命令的时候，他有时候提到几个圣经常常记载的命令，他常常都会提到这个命令，把它当作也是一个很普遍的很重要的命令。确实啊，这个命令有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写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像这样的命令。有的人说全本圣经有365个这样的命令，有的人喜欢这样说，而且真的去把它找出365个来，目的只是要让神的百姓知道说每天都有一个为你，你不要有哪一天忘记这个命令。揣摩一下我们主的心，他就是能够这样，他知道人这个时候最大的需要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我们这样讲不是叫你期待说下一次我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也希望听见主这样对我说，你不一定需要，因为已经写在圣经上。接下去你应该引用圣经对自己这样说的，在这里我们也得到一个教导，就是有时候遇见事情的时候，你应该第一个念头就是转向这一件事，就是不要怕，只要信。我们很容易不是这样耶，对吧？你刚听见一个坏消息，刚接到一个电话，刚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就整个的想法、整个的感觉都集中在现在刚刚听说的一个不幸的事啊，一个危险的事啊，一个亏损啊，一个各样的这样的事情。可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快一点，越快越好，就像主耶稣没有讲别的罪言，转头就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对自己这样说吧，我不要怕，我要相信，应该这样说的。即使你说了之后还怕，还是要这样说。圣经里面你知道，我想圣经注意这个，所以圣经有一处的经文似乎特别留给我们这一件事，也有许多弟兄姊妹听我们讲过不止一次了，在诗篇哪一篇啊？62篇吗？那里大卫这样讲，他说：“我倚靠耶和华，我必不很动摇。”是不是这样说的？这是62篇吗？62篇第二节是吧？唯独，来，我一起读。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以前读圣经有没有注意读过？大卫怎么会这样写？大卫写了一个不太能安慰人的话，因为他用了一个不太肯定的方式写，对不对？我的心必不很动摇。不过这篇诗篇当然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的讲。到了哪里？到了这里。他的前一点跟刚刚的那个前一点差不多一样的话，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常常觉得就是神让大卫这样写，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经过这样的过程的。当你还有点动摇的时候，你不要就留在那里，也不要绝望灰心，你可以继续的站在信心上，不要怕，只要信，直到那个不怕变成实际，好吗？这是很实际，我们要学习的。你可以从小一点学习起，你并不是每一次我们都要以为我们一下就要变成完全不怕，完全信。你使自己原来摇得很厉害变得比较不摇，那就很大的进步了。尽量试试看这样学习。 我们刚读的这个故事还有包含一个重要的事，就是主耶稣有时候行一些神迹，大家都在场，可是这一次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他把闲杂人等全部赶出去，对不对？而且跟随他的人也很多，你不要忘记刚刚这件事发生在邪恶妇人的故事上，对不对？那里门徒不是说众人拥挤着你，所以显然有一大堆人跟随他，全部不让他们进去，只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进去。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些情况啊，不一定人多就势众，不一定人多不一定信心就大，有几个人有信心可能比一大群人不够有信心来得好，所以你不要因为人少就变得好像觉得比较没有力量，不要这样想。学过这个功课是很宝贵的，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有好几年，神用了好几年的时间让我学这个功课。我出侍奉主所建立的在东部的教会，就一直到我们在那里五年，我离开的时候都还是一个没有多少人的小教会。我们很容易人多的时候就里面就哇就兴旺，就是很有信心，就充满了荣光，这样很容易这样。可是主要我们学这个功课，他自己是荣耀的，对不对？人多人少主并没有改变。我同意了，人多一点荣光更容易显照，这是对的。但是我想一个人学过这个功课很有帮助，因为我们都会遇见这种时刻，而我像我们服侍的一定要学这个功课的，这样你才真正的能够你的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服侍那个来源不是因为你看到的那个声势得到了激发，而是从主自己那里来的，因为你是要带领人的。你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弟兄姊妹的鼓励，弟兄姊妹有走偏差的时候，你要知道，到那时候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带领人的人呢？除非你真的是你的一切你的全员都在主那里。你懂我在说什么？我想到那个被称为信心使徒的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个也有特别的医病的恩赐，那个英国弟兄 Smith Wigglesworth， 他有一次去为一个好像教会的执事的妻子还是教会的一个同工的一个弟兄的太太病得严重，去为他祷告，然后跟他在一起有一些教会的同工，他就请其中一位带领祷告。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虽然有很大的异病的恩赐，他很知道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个力量会不一样，那是圣经的应许嘛，所以他请那个弟兄祷告。结果他说那个弟兄就从他这样形容了，他说他在祷告了蛮长的时间，大概他把好像从地球的这边一直祷告到那边，这样一大堆的事情，这样他很想叫他停下来，可是后来那个弟兄总算停下来了，他就不得已只要请那个另外一个人祷告，另外一个执事祷告。那个执事就开始祷告说，主你要把我们的姊妹接走，你要眷顾他的孩子等等。所以 Wigglesworth 在旁边就是 stop， 就是这一次就直接的拦阻他祷告，然后他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就把他手上那一瓶橄榄油拿出来。这一次他不像平常一样，他就把盖子打开，也就整个的倒在那个妇人的头上为他祷告。然后他自己形容说，就在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看见耶稣就站在那个床尾那里对着他微笑，那个妇人就睁开眼睛就得到医治。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 他其实是需要别人的扶持，大家一起同心祷告。当他们不是这样的时候，反而激发出他就用一个加倍的信心来祷告，把所有的油都倒在他身上。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摩西就曾经做过类似的事，对不对？他不是为病人祷告了，就是他关心神的荣耀，可是他旁边那些百姓不关心。他们刚刚在西乃山听见神亲自对他们说话，颁布十诫。你知道在圣经的记述里面，虽然常常提到神对人说话，如果我读的没有错的话，大概只有四处经文，四件事，神曾经在许一群人面前说话，而且让每一个人都听见那样的说话，不是借着一个器皿，借一个先知这样说话。三次发生在新约时代，是都跟主耶稣有关很重要的时候。第一个是他受洗的时候，第二个是他登山变相的时候。当然那一次人不是很多，但至少有几个门徒都一起听见神说话。第三次是约翰福音十二章，当主面对十字架的时候，神也主讲了一句话，就有名的那一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个之后，神从天上发声说话。有的人说是打雷，你记不记得？可是我想有一些人听清楚神说什么。我自己相信新约圣经只有这三处是神不是对个人说话，或者借着一个器皿对大家说话，而是他亲自让人家听见他的声音对一群人说话。而旧约好像就只有一次，那就是这个十诫，颁布十诫的时候。出埃及记二十章记述十诫没有讲这一件事，生命记第五章再一次记载十诫的时候讲了这个话。他说这是神在西乃山上大声小谕你们会众的，所以显然那些话是这样。他们刚经历这些，他们马上就拜金牛犊。你要知道十诫的头两诫就是在讲这一件事，特别是第二诫。虽然他们提到那个金牛犊，他不是提到别神的名字，说提到那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他犯了十诫的第二条。就在那样可悲的情况里面，摩西就激发他比平常还要更加渴慕。我想他祷告要神不要丢弃他们，神垂听了，神说好，那我派一个天使带你们去进迦南地。摩西不肯，他说一定要你自己跟我们去。神立刻就答应他。摩西在神面前祷告真的有能力，他不需要祷告很多，神立刻回应他说我会这样做，让你的心得安息。很好的，对不对？摩西没有满足，他加了一句话：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常常觉得那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当旁边的人都特别的不能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真的认识主，他们真的爱主，他们就会好像想神好像受一点亏损，因为别人不尊崇他嘛，那我就多给神一些，弥补一下神受的亏损一样，就比别的时候比别人更加的渴慕。我刚刚讲了 Smith Wigglesworth 也是这样，别人都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就用更大的信心。你也可以这样，对不对？我们真的认识主的应该要经验这些事，不要只是跟着群众。如果群众都很火热的时候，我们就跟着火热，我们称它叫复兴。然后群众不是那么火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冷淡也是有理由的一样。不要这样，神从来没有允许我们这样，他不会因为这样说啊，我能了解你的时代跟另外一个时代不一样，所以你没有办法那样子，我能了解。 对不起，神不会了解这种事，他不要了解这种事，他希望当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有十足的神的荣光照在你身上的，因为他是多年前就预言这一件事，他要做的事情。好，大家学习这些好吗？马可福音六章一到六节，这是马可很独特的一个记载，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过的。其他福音书总是记载，无论到哪里，所有带到神主耶稣面前的病人，每一个都得医治，对不对？福音书都是这样记的。这里记了一个不是这样的故事，我们来读六章一到六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这里马可很勇敢地记了一句话，说他耶稣不得行什么异能。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觉得意思就是耶稣不是无所不能的，对吧？他记得差不多这样。可是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思想一个很要紧的一个道理，就是生儿子来的时候，他把他自己还有他的命运跟我们人连接在一起的。他那么把他自己跟我们连接在一起，以至于称我们是他的身体，对吧？可能很多基督徒都知道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被称为基督的肢体。你有认真想那是什么意思吗？主没有把我们说成是他，比方手上戴了一个戒指而已，或者口袋里面的也许是一条手帕或者一个身上的配件，不是那样的，那样随时可以分离开了。他说我们是他的身体，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跟他分离，那身体就被拆裂了。你思想这个不会帮助你的信心吗？我们他的身体就像以前美国南方一个小奴隶，他很敬虔爱主，他的主人就笑他，像你这样一个小黑奴，主耶稣就是把你握在手中，那么小黑奴一定从那指楼缝就掉下去了。那个他的主人笑他，意思说你在上帝伟大的上帝面前那微不足道，你这样敬奉他有什么用？他可能根本不认识你，根本不理睬你，从这里就掉下去了。那个小黑奴回答很好，他说主人不是这样的，我不会从他的手指缝掉下去，因为我就是他的一根小指头。你看那个小黑奴比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更懂得这一件事，我们是他的肢体，一定不会掉的，对吧？就是因为这样，当这个身体不像样的时候，这里说我们的主就不得行什么异能。我以前在讲神的属性，讲到无所不能的时候，提到奇怪，这世界上的人对神的无所不在很容易接受，不太跟这个争辩，还写下谚语说讨个电杀却无心明，好像头上三尺有神明，很多民族都有类似这种谚语，你知道吧？对，只要有神应该是无所不在，他们都可以了解，无所不知也是，偏偏对无所不能就要想尽各种话来嘲讽他。神能够举起一个不能够能够创造一个他不能举起的石头吗？这是最常拿来嘲讽神的无所不能的说法。这个本身其实 你不用回答他，这根本就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因为他是用一个根本跟事实不符合的东西在玩文字游戏一样来自己制造一个矛盾的，那不是神的矛盾，是他自己的问题本身的矛盾。但是有时候我跟人家说，神确实曾经造一个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就是我们这些顽石啊。如果他把我们造得像猫一样就不会了，从来没有一只猫不听他的话的。你不要看猫那么高傲，他不会违背神的。我相信所有的受造物都不会违背神，只有人会，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没有把我们造成像超级机器人一样，他想要我们跟他有份，所以他给我们他自己的形象，包括他的意志，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不要他。就是像这样，当神把他自己包括他的命运跟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也是福音里面最精华的事。如果你了解这些，你一定会充满了感恩敬拜他的。可是在这里揭露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当人没有信心的时候，当人藐视的时候，好像主也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是在让我们想到我们这一面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要能够信。我们想神的事，有的时候要从神那一面想，想到神的绝对主权，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等等。有的时候我们要从人这一面想，就会想到人的责任。可是有时候像这样的故事会被有一些人有一点点误用或者滥用。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有一些传道人也特喜欢为病人祷告，他们有可能曾经有为病人祷告得医治的经验，他们就似乎期待自己就是像特别伟大的医病布道家，可是偏偏他们可能不是那样的。可是呢，他们就有可能会做一件事，当有人没有得到医治，他们就会说因为你没有信心。我有点讨厌人家这样说。记得许多年前，我跟我的妻子常常每一个月去有一个教会带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个聚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不少传道人会去参加，而那些传道很多都比我们年长，那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才30岁左右，还很年轻。然后整个聚会都我们在带。有一天我讲道完，我觉得那一天我觉得好像应该为人祷告，我们没有每一次这样做，所以我就请需要的人到前面来祷告。因为那个教会参加的有很多都年长的，所以大概都有身体上需要，就来一大堆人，前面满满的。接下去我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知道会众当中有不少全时间的传道人，我就说请我们全职的传道人到前面来为他们祷告。接下去就麻烦了，大概5分钟以后，我就真的叫束手无策，我就把手收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好。因为他们那些传道为他们祷告都各自有他们的风格，你知道吗？我表演一下给你看，我表演一下给你看。有一个就是这样，每到一个人面前，他手都放在这样，然后他还说一点方言，然后把手拿起来。他不是这样，每一个，然后一个一个这样祷告，每一个大概10秒钟这样。因为有很多传道人在祷告，所以我就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好。然后我就注意到有一个传道人，他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祷告过了。然后那些弟兄姊妹大概他们参加别人带领的聚会都是这样，所以只要有人为他祷告过，他们就回去了，你知道吗？可是我们平常叫人家到前面来，是要他们追求自己去追求主。你有听清楚我在说什么？这很不一样的哦，你注意听哦。因为我想他们因为参加有一些聚会都是像这样，就是好像到前面就是指望人家为他祷告，所以一旦有人为他祷告完，他们就离开了，你知道吧？回去了。可是我们这里不会这样了啊，因为没有人为你祷告，你会留在这里好好追求，因为在追求主嘛。我真的不能做什么，幸亏他们每一个人祷告啊，虽然每一个人都祷告，但是花的时间都不多，所以后来全部都祷告完，大家都回座了。好，我就想办法拉回来，请大家 现在再来注意耶稣，我太太开始谈一点钱这样。可是其中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牧师，他就再一次的介入这个聚会，他就站起来。他平常不会这样，因为是我们在带的。可是那一天我请他们祷告，他站起来，他说的话，我是很想揍他。他说：“刚刚我为你们祷告，如果有人没有得到医治，因为你没有信心。”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很想揍他？没有，当然我没有真的要揍他。我不要这样哦，嗯，有可能有人没有信心，但是大概我们不应该这样讲。我们的主不会这样，他总激发人家的信心，他并不审判你没有信心，不会在那种情况里面审判。事实上有另外一次人没有得到医治，我们的主揭露说是他的门徒没有信心，你记不记得？嗯，让我们常常留意，有的时候，有可能是跟服侍我们的人的关系，他们不一定真正能够激发我们的信心。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有医病的恩赐，有医病恩赐的，我常常觉得他们，你也可以说有信心的恩赐。圣灵九种恩赐，其实有一些是重叠的含义的，就是说他们不只自己有信心。他们在那里就很容易激发你也有信心，他们不会把你没有信心归诸为你的责任，因为那是他们在服侍你的项目，激发你的信心。可是弟兄姊妹，当你遇见有的人可能有的器皿不一定很有信心的时候，你不要就因此失望嘛。你也许有一个没有那么大的医病恩赐的牧师，你不需要因此觉得你就不会得到医治，因为我们主还在，不是吗？看我们的心怎么样。最后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故事。吴勇长老提到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为一个人去病房为一个人传福音，为他祷告，那个人不接受，怎么样都不接受，然后吴勇长老想办法给他讲福音讲福音讲福音，然后那个人就是拒绝了。可是吴勇长老走以前，旁边有一个年长的先生说我要信，吴勇长老根本刚刚没理他，你知道吗？那是一个有一点社会地位的人，我忘了他是一个将军还是什么，有社会地位的。好几年以后，有一次我讲到吴勇长老，应该这样讲，几年前有一次我讲到吴勇长老这个故事的时候，那写在他的自传上。我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妈妈，她前几年刚来到我们中间，会有她来跟我们说，你讲那个故事是真的，因为那个说要信耶稣就是我的父亲，所以吴勇长老讲的那个后来要信耶稣的人的女儿，现在在我们教会聚会，所以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这些都让我们思想，有神的一面，也有我们的这一面。我们不要随便把一件事情不成就归诸于别人的不信。而我们也不要因为别人的不信，我们就以为我们一定会受牵连，你不需要这样。好，试试看，像邪恶妇人一样，心里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穗子，我就会得痊愈。这个很棒的想法，对不对？你自己对，无论你现在有什么需要，自己心里面对自己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穗子，我一定会得到帮助，好吗？
请唱宣道诗90。